我们同心祈祷，圣洁的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等候听你的说话。神，我们亦都同一时间为到我们自己，为到我们的教会，为到我们的家庭同样的祷告，求神亲自对我们讲明你的真理，亦都以你的真理巩固维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让我们行在你圣洁的生命和你圣洁的旨意当中。为到 Amy， 为到主日学的小朋友同样祷告，求你与他们同在，带领他们在生活里面都懂得选择，让他们都行在上帝圣洁的生命里面。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小朋友可以去主日学。弟兄姊妹，请打开你的圣经《生命记》第22章下半段，《生命记》22章由第13节开始，是一连串关于淫乱的罪恶。在教会里面讲到婚姻，除了好像我们上个礼拜的父亲节，或者再之前的母亲节，其余的呢就都是在参加婚礼啦，或者会听到啦，是讲这些东西。如果说今日性 sex 这个的题目在今日的世界里面，我相信一个比较合理或者大家都认同的观察，就是一是我们讲得太多，一是就我们讲得太少。什么太多，什么太少呢？讲到性的观念、性的伦理、性的事情，无论是东西的文化，无论是穷人富人，你都会肯定的，就是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我们是身处在一个性泛滥的年代。由广告到人的说话，到我们接触的资讯，这些的形象，这些的感官的刺激，这些的引诱是无处不在的。在这一方面，我就可以说性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是讲得太多，但是同一时间性也都讲得太少。似乎起码我敢肯定，在教会里面我们就实在是讲得太少。有些人做基督徒这么久，可能在教会里面从来没有听过一篇是讲关于性关系的讲道。尤其是华人教会中国人的传统，我们就更加保守，我们是保守当中的保守，是吗？基督徒已经够保守了，我们是中国人基督徒就更加绝口不提这些的关系。不提不代表没问题，当有问题的时候，教会尤其 是中国人的教会，往往就将它扫在地毡底，当看不到，视而不见。我们很少提的是基督徒究竟对性的关系、性的生活、对性本身的重视。我们以为教会不提，就是基督徒对这方面不紧不抽不睬，不理会，或者觉得是污秽的，我们不提。我们搞错了，原来上帝、原来圣经、原来信徒是被上帝赋予一个其中一个最独特的礼物，是性的关系。基督徒，我们被呼召去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包括性的关系里面的生活。我们相信唯有是在上帝的计划和设计的本意底下，这一种的关系才能够得到最大的满足。我再讲多次， Harris 刚入来，我再讲多次，唯有性在上帝的管治、上帝的计划的当中的时候，如果我们在一个这样的框架底下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享受上帝创造这个关系的本意和满足。这个是基督徒必须要持守，也都必须要强调的。圣经出乎我们意料的，从来没有逃避，也都没有低估性欲的问题，性的问题。相反，圣经不断强调的，就是告诉你性欲那种的强，那种的容易在错误的情况底下，在一个不受控制的底下表现出来。 所以你发觉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多段的经文，上帝的说话往往是警告，用很强烈的字眼警告一些在性的罪恶当中行差踏错的人。申命记第二十二章十三节，我刚才跟大家读的那段的经文就是一段这样的圣经，就是讲到一段关于性的关系行错了路的一段圣经。在家书里面今天有两个很简单的主题，两个很简单的主题，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由第十三到到三十节有好几个段落。第一样我希望你留意的就是在好几个段落里面，第一个段落是最长的，第一个段落是由第十三节到到第十九节。在讲到这个段落的时候，其实摩西讲了一个的案例，一个的情况，一个的情况，但是在这个情况里面有两个的可能。这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刚刚结了婚的丈夫，他指控他刚刚过门的太太，原来呢他是结婚之前已经是不贞了，他已经跟人有染了，甚至是一个滥交的关系了，这个这样的指控。那这个指控就只会有两个结果，是不是？一是就是事实，一是就不是事实。不过我请你留意的就是圣经怎样去描述这两个的可能，一个是事实，一个不是事实的描述，是出奇地不合比例这样讲出来的。圣经强调的不是那个是事实之后你要怎么处理，圣经反为那个是如果丈夫在一种污蔑的底下去指控他的刚过门的太太有个这样的行为的时候，这个丈夫要被怎么处理。在一个父系的世界里面，这个是很奇怪的，在这个男人大晒的世界里面，这个是很奇怪的。圣经在这个段落的里面，第一我希望提你的就是很努力的，上帝是要在神的子民当中建立这些保护的法规。当时的文化已经有他们的传统去作为试验这个男人的指控，对太太的指控是不是有理据的那些凭证。经文解释了，他说女方的父母就要在他结婚的时候所持的女性那个童贞的证物，这个可能是在他婚后性交的时候染血的那块布要拿出来。不是吧，你这样说我的女儿，这个不是事实，这个就是个证明了。又或者是当时即那个染了女士那个月经血液的衣服，证明呢这个女人是没有怀孕，她没有同人有染。无论这些的方法你说有几科学，是不是 100%， 这个不是个重点。个重点是你看看这个的案例，当有丈夫这样诬告自己的太太，为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憎厌他，我不喜欢他。当他这样将荒谬的事加在他的配偶身上的时候，圣经是毫无顾忌的倾斜的去将那个男士那个处罚的形容是表达出来，篇幅上面篇牌上面是不合比例的。在这个不对称的讨论里面，重点是什么？第十三节我们一起读，若有人娶了妻与他同房，却又憎厌他，我女人我与他亲近，却找不到他处女的凭据。那个重点是什么？个重点是在这件事的里面，个丈夫其实是找借口，是不是？你去诬蔑你的太太，其实个原因就是你不喜欢她。你知道在当时的世界里面婚姻的配合没有自由恋爱的，是不是？哪有这么进步啊？是父母之命什么媒妁之言嘛，所以可能到结婚的那一天才会发现你太太你的丈夫是什么头什么脑，是什么样的揭起的时候开股了，哇 咁跟住佢个脑就谂计咯，我有咩办法可以整走佢咧？我有咩办法可以娶就娶咗，听咗父母话啦？我有咩办法可以整走佢？我可以娶翻我中意嘅女人？弟兄姊妹，喺圣洁嘅婚盟里边，第一样喺上帝嘅律法你睇到嘅就系上帝喺婚姻当中对受害人嘅保护啊！喺婚姻嘅里边对受害人嘅保护，喺圣经嘅描述嘅里边，唔同于我哋喺结婚嘅时候牧师嗰啲嘅劝勉。通常牧师嘅嗰啲劝勉，大部分都系会好童话式嘅。是不是去描述来到的即是一对俊男美女，是不是在圣经里面从来都没有被毁婚姻里面的那种 messiness， 那种的混乱。婚姻里面是会出现罪恶，是会有受害人的。圣经第一个在这个婚盟的诫命的里面提到的就是要在婚姻当中保护受害人。在婚姻里面，今天任何一个人，我不需要问你，你也不需要举手答，任何一个人你都可以找到千百个理由去憎厌你的配偶，是不是？不敢岌头呢你可以找到，随时都可以找到千百个理由去觉得你的配偶很讨厌，甚至很可能是那些你觉得现在很讨厌的原因是你当日喜欢他的原因的。哇，他真是孝顺了，听晒个妈话。哇，他真是够义气，够朋友，人人都赞他，唉，只是同埋班猪朋狗友，不理屋企。我们今天可以找到千百万个原因去讨厌你身边的配偶。但是十四节经文说什么？他说这个人是用捏造的事指控他，将恶名加在这个女人的身上。这个是一个很严厉的指控，很严重的指控。因为如果这个指控是成立的话，那个女人是会死的。你为了你不喜欢她，你就将这个无辜的女人交于死地。所以一个这么严重的指控，上帝说对不住，我要设立律法保护这些人，这个受害者必须有机会辩护，必须有机会解释。我再讲，在一个古代的男人大晒的世界里面，上帝为什么要定一个这样的条例呢？为什么要保护这些女士？为什么要保障这些妻子？不是什么夫妻如衣服，女人不是男人的附属品吗？不是啊，上帝说这样的污蔑实际上是对上帝在十诫里面不单只是不可奸淫、不可杀人，更加是对不可作假见证的一个指控。你明不明当中的严重？十八、十九节，那城的长老就要拿住这个人，他们要训诫这个人，并且要罚他一百块的银子，即是说他的结婚时候的那个聘礼的 double 啊，即是呕突的了，给他女子的父亲，因为他将恶名加在以色列的一个处女身上，对婚姻受害者的保护。这个是上帝的心。第二，不单只是这样，读到十九节的后半节，你会读到的就是经文说，他是他的妻子，在他所有的日子都不可将他送走。不是说你给了100元 double 你的聘礼就可以打发他走，对不住，没有这样的事。上帝说他永远都是这个人的妻子，他所有的日子的里面都不可以将他 送走。哇，今天我们就觉得很同情个男人，是吧？哇，那很残忍啫，要逼个男人跟他一个他讲到明话憎厌的人在一起，是吧？我们经常说勉强什么？没幸福嘛。喂，我们上帝勉强没幸福啫，那你这样强逼人家怎么得的呢？那他都是不喜欢他，那你勉强他都没意思啊。今天有很多人都会觉得合则来不合则去， 是婚姻伦理世界里面一个共同认同认受的离婚的理由，是吗？我们因了解而咩分开嘛，是吗？因误会而结合，因了解而分开，我们不合，那就走咯，那就分手咯。上个世纪其中一个最有名的报道家，基督徒的报道家葛培里，他太太时常提到婚姻里面的那种合不来，反为可以成为婚姻里面的一个加分，一个的好处。葛培里形容他们六十年的婚姻的时候，他说我和我太太 Ruth 是快乐地合不来，他说我和我太太 Ruth 是幸福快乐地合不来。We are happily incompatible. 六十年的婚姻快乐地合不来。当一对的信徒结婚的时候，当一对的新人结婚的时候，他们在上帝面前做的是一个非常郑重的婚盟，郑重到一个地步，要请很多的亲友众人的见证底下承诺什么忠诚的相待，直至终生，直至终生。这个是非常隆重非常严肃的一个的承诺，但是当这个的委身，这个的承诺破裂了的时候，其实跟今天的世界很多的这些的承诺破裂了的时候，那个影响是往往超过一个家庭。这个世界就是现在充满了不能够信守承诺的事，人人都没办法再相信其他的人，这个世界变得样样东西都不可靠不可信，因为人的承诺是 means nothing。 今天我和你海誓山盟，听日对不住 sayonara。 几多人在今日的社会里面失却了神赐福给我们那个本意，因为我们不愿意信守承诺。来到申命记的第二十二章，由第二十节到到完结的三十节，摩西就举了六个的处境。我们一路读的时候，可能你就会慢慢明白为什么牧师上个礼拜不讲这段圣经父亲节的时候讲这么多奸淫，我怕父亲以为我不知道想讲什么，或者是不是受到姊妹的压力六个的处境里面讲到的是实实在在的通奸、苟且、强奸、玷污、乱伦，哇！这些怎会讲出口的？牧师，我知道会发生，我们在教会里面不会提这些东西的。在婚姻盟约的当中出现二十、二十一节是不贞，二十二节是婚外情，在婚姻成婚之前二十三、二十四节是合意，即是双方同意底下的淫乱，二十五到二十七节是被人强奸，讲到第二十八、二十九，这个讲到在婚约以外的被人玷污，到到最后第三十节讲到乱伦。我再讲，圣经从来没有避忌这些问题，这些的罪恶，反为是我们不敢讲，我们不敢出声，我们视而不见，我们以为不讲就没有事，这个才是我们的问题。当然时间关系，我没有可能跟你逐样去讲，你也不需要我画公仔画到出场，今天都其实都很出场的了。不过我揀几个的例子跟大家讨论，你留意在例子的里面上帝的心意究竟是什么。二十三、二十四两节荧光幕打了出来，我们一起读。 若有身为处女的女子，是已经与人定亲的，有人在城里遇见她，与她躺卧，你们要将她们两个带出去，到那城的城门口，你们要用石头打死她们。打死这女子，是因为她在城里却没有喊叫；打死这人，因为她玷污了她邻舍的妻子。你要将这恶从你中间铲除。你要留意什么？中国人就是说，哇，被人这样侮辱了，浸他猪笼啦，是不是？那个男人呢，哎呀，不知道去哪里、啊、你留意上帝在这件事的情况，那个的惩罚，那个的严重，到最后是什么？男女所受的是相同。弟兄姊妹，神对人圣洁的要求是男女相同，不是好像某一些的文化，某一些的社会里面是特别对妇女就严谨，特别对男士就宽容。啊，他是逢场作兴啫。哦，这个真的有没有搞错，简直是一个淫妇。不是，上帝的心意对圣洁的要求是男女相同。其他的文化或者会给男性一个不公平的优待，但是上帝没有。弟兄姊妹，我提你，如果我们要讲到贞洁，要讲到忠诚，要讲到婚姻里面的忠诚的时候，弟兄姊妹千祈不要只是对女性要求。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贬低了女士。上帝对婚盟里面的忠诚是男女相同。那些什么我是风流不是下流，那些可以不理。另外一个例子，25到27节，经文一开始咁话，我读俾你听。佢话：但如果喺旷野里边，喺郊野，有人遇见一个已经定亲嘅女人，就捉住佢，要与佢躺卧，即系强奸啦，讲紧系咪啊？就要处死这与他躺卧的人。不过喺呢个情况里边，第25节嘅下半节就话要处死呢个躺卧嘅人。但系对这女子，经文话乜嘢啊？你们不要做什么？经文继续说，这女子没有该死的罪，就像人起来对付她的邻舍谋害她性命的那类事，因为她是在旷野遇见她，那已经定亲的女子呼喊，却没有人来救她。这件事当我们读到这样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今天在无论在中东的地方，或者甚至在加拿大，我们都发生过的那些所谓的、荣誉谋杀Honor killing， 有没有听过？有一些的文化，有一些的家庭的里面，或者是某一些宗教的信仰，当他的女儿、同人、或者是被人强奸，或者是被侮辱的时候，个家人做阿哥的，做阿爸的，就将他绑在个凳上面，将他监生的勒死。当执法人员逮捕他的时候，他仍然是振振有词的说，我是在保护我家的尊荣，我在保护我家的尊荣。在圣经的真理里面，我们都会保护尊荣，但是是谁的尊荣？是天父上帝的尊荣。最重要的是上帝的尊荣，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的面子。哇，这样的丑事我不能够接受。弟兄姊妹，一个社会，一个文化，甚至一个宗教，可能会拒绝，可能会在这个被强奸被玷污的女人面前闲言闲语，或者不是面前，在背后闲言闲语。但是圣经讲得很清楚，上帝的子民一定要保护他们，一定要叫他们重新康复过来。为什么？因为这个上帝所做的女人，她的价值是在上帝的眼中。所以当这个男人去伤害这个上帝所创造的女人的时候， 我哋唔可以视而不见。其实唔单止系喺呢一个咁样嘅喺个荒野里边嘅强奸事件，我相信同一个道理一样可以应用喺家庭嘅暴力里边。弟兄姊妹，我哋有冇将呢啲嘅情况视而不见？当屋企发生家庭暴力嘅时候，我哋会话：哎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前几日大家都听到新闻啊，广泛嘅报道系啊，美国嘅联邦最高法院系咪历史性嘅一个裁判啊？全美国啊，而家咧就啊同性婚姻合法化啦啊！咁喺呢件事里边咧，我哋做加拿大人咧就觉得自己好醒嘅，因为我哋行先佢一步啊嘛，系嘛？我哋威过美国人噶，我哋呢方面好先前进，好前卫噶，支持同性恋者结婚，其中呢一班人对教会一个最大嘅控诉，你知唔知系咩？系控诉基督徒恐同啊！咩叫恐同啊 ？homophobic 啊！我哋怕同性恋者啊，我哋觉得佢好核突啊，我哋唔中意同佢哋一齐，所以我哋就要反对佢哋有权利结婚。点解佢哋会觉得我哋信主嘅人系 homophobic 嘅，系恐同啊，恐怕同性恋者？点解啊？佢话好容易睇到嘅啫噃，你唔觉得嘅咩？因为你哋呢一班人对同性嘅关系、同性嘅婚姻咁高调嘅去反对，但系同一时间你却系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去看那些异性婚姻里面出现种种的淫乱和罪恶，那你还不是歧视我们？如果你对那些离婚、对那些、婚外情、对那些不忠、那些淫乱奸淫的事你不出声的话，那为什么人家同性恋你就这么多话说？那就是摆到明你是针对我们。弟兄姊妹，我提你今日教会是不是真的重此轻彼？你是不是真的重此轻彼？哇，同性恋示威游行，哇，这个人跟其他人有染，哎呀，不要出声，不要讲，不知道什么后果。无怪乎我们被人指控为虚伪，双重标准，对人歧视。上帝透过警告，透过他的律法去看两性的关系。申明记这段的圣经由第二十二章十三节开始，你会发觉是对很多这种种关系的罪恶的指责，或者很容易令你变成另外一个误会。你以为上帝一提到性的关系就是指责，就是咒诅，就是定罪，但是我们忘记了为什么上帝这么欲紧，为什么上帝或者这么说这么欲赤，是因为上帝原本设计的这个性的关系，这个是叫人叫在婚姻的里面得着最特别最重要的一种满足的关系。当人误用，当人没有用上帝的方法去正确地享受这个关系，你就没办法得到上帝原本创造或者是赐给你那种的欢愉。所以上帝就要将这些种种破坏这种关系，破坏这种真正的满足和欢愉的情况清清楚楚逐样指出来。弟兄姊妹，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责任是不要给这些淫乱的罪在我们身上作王。或者今天你坐在这里，我明白你会很奇怪，牧师说你这些做什么，真是畸形的，我都没有问题、说到好像人人都很淫乱一样。你没有问题不代表你隔离那个没有问题。这个警告或者对你来讲是毫无意思， 但是不代表对你身边的弟兄姊妹毫无意思。我们的责任是不给这些淫乱的罪恶在我们身上变成控制我们的王。我们不会将自己的身体，也不会将人的身体献上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性欲方面的罪，罪不单止得罪上帝，新约圣经也都讲得很清楚，是得罪自己的身体，是得罪圣灵的殿。当我们读最后这一段的金句的时候，我们读完之后，我会带大家做一个祈祷。我祈祷只有两样东西。第一样，我盼望的是我们在祷告的里面祈求上帝帮助我们在性的引诱上面不要犯罪。第二个祈祷，我是盼望在我们的当中，如果曾经已经在这个的罪恶的当中，而事上是被魔鬼不断的去控诉我们，你看看你，你看看你多污糟，你看看你做过些什么事。第二个祷告，我盼望的是同弟兄姊妹一起的，是拒绝魔鬼的谎言。我们先读这个最后的一段的金句，来自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四节，我们一起读。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我们同心祈祷。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同心的在心里面一同的祷告，我们说，主啊，我求你光照我们每一个人在性关系方面上面的罪恶。神啊，我求你提醒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曾经在这些国关系的里面犯罪的弟兄姊妹。神在基督的里面，在圣灵的能力当中，我们是能够弃绝这些的罪恶，我们是能够跟他们一刀两断，让我们是为弟兄姊妹，带领弟兄姊妹是做两个的祈祷。神啊，求主在我们的心中显明每一样，当我们用自己的身体放纵情欲的事情，显明各样是你不喜悦我们的生活，无论是我们自愿去做的，或者是其他人是对我们所做的。上帝啊，天父啊，我们在你面前要将这些的关系逐一的拒绝，我们弃绝这些捆绑我们的罪。神，靠着你十字架上所流的血释放我们。神啊，我求你切断我们在情欲方面的捆绑。神啊，我弃绝所有以我自己的身体作为不义器具的一切的行为。神啊，我亦都为到在我生命的里面，我曾经自愿参与在这些的事情的里面，我向你认罪。这些的经历，这些的过去，或者没有人知道，或者连我的配偶都不知道，但是上帝啊，你知道，求你宽恕，求你赦免。现在天父啊，我们亦都选择将我们的眼，将我们的眼目，将我们的口，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手脚，我们身体一切，再一次献上给你作义的器具。 我们将我们自己的身体，好像罗马书十二章所讲，当作活祭去献上给你，是圣洁的，是你喜悦的。从今以后，我们立志只在婚姻的关系当中，我们先至有这些性的关系，因为我们认定了唯有在婚姻里面，这个关系才能够得到你所赐真正的满足。现在牧师也都希望带另外一个的祷告，特别是为着那些在过去曾经在性的罪恶的里面受过伤害、犯过罪的人，特别今日是仍然被这些的控诉缠绕的人。神啊，求你帮助我，帮助我们每一个能够弃绝撒旦的一切谎言，帮助我当谎言来到控诉我过去的这些的经历经验的时候，当魔鬼向我讲你的身体是不洁净的，是主不悦纳的时候，神啊，帮助我去承认你已经将我完全的洗净。因为圣经告诉我，神啊，你是恩典的主，你是救赎的主。神啊，我感谢你，你已经完全洁净了我，并且已经完全的宽恕了我。我感谢你对我无条件的爱，你对我无条件的接纳。神啊，现在让我再一次选择接纳自己，接纳自己的身体，在你眼中看为是洁净的。主耶稣说，从今以后求你帮助我们远离罪恶，单单的亲近你。主啊，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是靠着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